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来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船装满了两只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阿们。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电影曾经在电影院看过两遍，已经看过的电影又和朋友们一起去看一遍，或者为了在讲道当中正确的引用再次去电影院观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有一部电影在电影院看过三遍，这是1994年在韩国上映，为了纪念上映25周年2019年重新上映的电影，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上映时间长达3小时15分钟，但电影从头到尾都让人目不转睛，而且心里也很酸痛。这种程度的电影内容给人带来很大的冲击。这部电影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包括作品奖和导演奖等其他7个奖项。德国斯歌德弗里德里希·希勒和赫尔曼·黑塞等文学家的国家，又培养出包括巴赫、亨德尔、贝多芬和舒曼在内的无数音乐家的国家，特别是发出宗教改革信号弹的马丁·路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发动战争，可以做出如此残忍残酷的事情，全身都令人颤抖。令人深切地体会到了亚当的后裔，人本性上是罪人，在神的眼中只能是震怒的对象。根据曾制作该电影的斯蒂芬·斯蒂尔伯格导演当时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讲述说，尽管对于他有了将实际存在的故事编排成电影的良心的声音，但是因为票房成绩和自身形象管理等的非常自私以及实际利益等原因，推迟了10年。在此过程当中，他看到了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1992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多波伊发生的南斯拉夫人民军犯下的屠杀，清除多波伊种族，以及新纳粹主义的兴起等新形态的大屠杀，在地球村各处再现的情景后，他感到不能再等了，这种迫切感，也不顾周围人的劝阻，他就进行了执掌 该影片的导演。辛德勒的名单是主人公奥斯卡·辛德勒，以将自己积攒的财物交给纳粹干部为代价，救出的1100名犹太人的名单。现在生活在波兰的犹太人虽然不超过4000人，据说由奥斯卡·辛德勒拯救出来的犹太人的后代超过6000人。一个人对生命的热爱和献身救活了这么多人。在电影的最后，他们前往辛德勒的坟墓表示敬意，那个场面非常令人感动。辛德勒并不是一开始就认为应该拯救犹太人。1939年9月，德军仅用2周的时间就占领了波兰，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登记户籍，每天有超过10000名犹太人涌入克拉科夫。克拉科夫距离奥斯维辛集中营大概有60公里。在把波兰首都迁往华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克拉科夫都是首都。既是机会主义者又好色的辛德勒，曾经虽然身无分文，但是他建了制作军工餐盘的公司，雇佣了犹太人会计伊扎克斯特恩，而且雇佣了不需要支付工资的犹太人，使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应该给犹太人职员的工资成了纳粹军官的贿赂。会计师斯特恩渐渐唤醒了藏在辛德勒内心的良心。对于充满世俗价值观、满心欲望的辛德勒，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看世界和看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这部电影大部分都是黑白的，只有一部分是彩色的。在电影的开头，犹太人点亮守安息日的蜡烛时，和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再次点亮守安息日蜡烛时，还有在电影结尾，人们来到辛德勒的坟墓向他表示敬意的犹太人以及犹太人的后代们，把一些小石块放在他的坟墓上表示敬意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彩色的。在以黑白进行的电影中间，只有一部分身穿红色外套的5、6岁或者是6、7岁左右的一个少女登场。1943年3月13日，下达了关闭犹太人居住地的命令，很多犹太人被杀，他们为了生存四处躲避，有人躲在地板下面，有人躲在墙壁里，还有人躲在床下或者贴在床的下面隐藏着，甚至许多孩子还躲在传统旧式卫生间的下面。在人们去避难的队伍当中，还有个迈着细碎脚步、身穿红色外套的小女孩。辛德勒和他的情妇一起骑着马，在可以看到整个村庄的山坡上，他看到了去避难的犹太人的队伍。辛德勒也看到了在那个行列当中的小女孩，穿着红外套的小女孩。当那个小女孩走进一个人家，走上2楼的楼梯的时候，辛德勒也没有把目光从那个小女孩身上移开。那个小女孩躲在床下的瞬间，红色消失了。自那时候起，13个月后，1944年3月，德国当局 在撤离该地区之前，下达了挖掘被害的约10000名犹太人尸体并焚烧的命令。将在路上被临时埋葬的尸体装进手推车运过来焚烧。这时辛德勒的眼中看到了以前看到的身穿红色外套的小女孩的尸体。因为是很久以前死去的尸体，所以血都干了。在这个场面当中，受到冲击的辛德勒与犹太人会计师斯特恩一起，为了救活在自己工厂工作的人，正式写下了名单。因此完成的110名的名单就是辛德勒的名单。终于宣布战争结束，辛德勒在自己救活的人面前说：我是纳粹党员，军需品制造者，既是榨取劳动力的罪魁祸首，又是战争罪犯。从午夜时分起，你们是自由人，我会成为逃亡者，请求你们原谅。但是因为辛德勒而活下来的犹太人们担心辛德勒被捕，所以他们把大家签名的信转交给了辛德勒，还交给他了将自己的金牙拔掉融化之后而做成的戒指，那个戒指上刻着塔木德里面出现的希伯来格言：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整个世界。瞬间辛德勒哽咽了，本来我还能拯救更多，如果我赚了更多的钱，我浪费了太多的钱。然后指着自己坐的车说：我为什么没有卖掉这部车？本来可以再救活10个人。他还拿出自己纳粹的金徽章，说用这个徽章还能救2个人，至少还能救1个人，一个生命。但是我没有这样做。爱人就有拯救人的力量，当爱人的时候就会把人看作目的，当不爱人的时候就会把人当成手段，就毫不犹豫地做一些破坏他人的生活和人格的事情。在拿撒勒和加百农等以色列北部地方的会堂里传神的话语，治愈患病的人和被鬼附的人的耶稣，关于耶稣的传闻逐渐在传开，耶稣的周围聚集了很多人。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传讲话语的时候，同样众人也聚拢而来。耶稣为了更有效率地传话语给他们，借了西门的船就上去，把那艘船当作讲坛传话语。然后话音刚落，就仿佛等待话讲完了的心情，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但是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传话语的时候，那里不是只有西门的一艘船，耶稣看见了两艘船，一艘是西门的船，还有一艘船大概是西贝泰的2个儿子雅各和约翰的船，当然也有其他渔夫的船。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周围有很多的人。圣经记载其中有几个女人。福音书当中最先记录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15:40如此见证。还有一些妇人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十字架周围的人中有萨罗米，在马太福音当中如此见证他。马太福音27:56，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皮带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的母亲。十字架周围的女人中有西庇太两个儿子及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萨罗米就是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福音书当中最后写成的约翰福音是这样见证的，约翰福音19:25，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以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的十字架周围有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姨，人们认为这个姨妈就是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那么对耶稣来说，雅各和约翰就是姨表兄弟。如果耶稣只是为了提高传达神话语的效率而借用船的话，不是借西门的，而是应当借用雅各和约翰的船。当然耶稣治愈了西门的岳母的热病，西门对耶稣怀着感激之心，但耶稣借用西门的船对得到帮助的彼得来说，从某方面有可能误认为是蛮横的一面。为了避免这样的误会，借用亲戚雅各和约翰的船更方便。那么耶稣为什么依然借用的是西门的船呢？耶稣为什么要借了西门的船呢？耶稣向围绕在耶稣周围的众人为了传达神的话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这样回答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西门之所以能够顺从的原因，是因为这不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西门通过弟弟安德烈已经见过耶稣，而且对于耶稣所说的话语和耶稣所行的神迹也有所耳闻，有所看见，并且彼得目睹了耶稣治愈自己岳母，所以我们也看到他不好拒绝。西门听从了耶稣的话，结果捕到很多的鱼，渔网都险些撕裂的程度，装满了两艘船。当时西门的表现理应高兴得不得了而高声欢呼，或者低头向耶稣表示感谢，但他却匍匐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西门才觉悟到了耶稣是基督，是自己的主人，那一瞬间面对了最罪人的自己的本质。当时耶稣这样对西门说，经文的十节后半部分，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这就是主来找彼得的目的。主来找彼得的目的是为了让彼得从捕鱼的渔夫变成得人的渔夫。之前有一位教友对我说，牧师，耶稣所在的时候捕鱼用的网有三种，所以我就去找了有哪三个种类。首先是拖网，这个网的特点是通常由16名为一组，互相合作捕鱼。八名船员在船上装着网出海，其余八人带着连接在船上渔网上的绳索，然后划桨到绳子全部解开为止。绳子全拉开后，将船的方向拐弯，拐成90度，一边与沿岸水平的方向划桨，一边撒网。全部的网都撒完了之后，再将船的方向转90度，朝着沿岸方向划桨。回到沿岸后，船上的八名船员拉起对面的绳子，这样从两侧拉绳呈现椭圆的形状。那网墙的周长约300米左右，其中的中央部分的渔网可以达到8米，边缘约4米左右。这拖网是最古老形态的网，一撒网再拉网需要一小时左右，渔民大概一天8次可以反复捕鱼，因此捕到的鱼 40%给船主和网主，剩下的由16名船员分。因为我小时候住在海边，经常看到这种形态的拖网，特别是秋天捕古眼鱼的时候，村民们齐心协力拉网后，把抓到的古眼鱼一瓢一瓢或者是一箩筐的分给大家。第二种是投网，直径约6到8米的投网，是渔夫在沿岸一个人捕鱼的时候使用的。在沿岸的浅水或船上用力张开网，网像降落伞一样没入水中，网的边上挂着铅做的像秤砣一样的东西，使网刚好下垂。使用该网投的时候，要确认好鱼群在哪里，悄悄地靠近之后再投网，然后用力拉上绳索，沉重的铅会收回网，那么鱼会关在网里面。这投网往往在夏天的河流和盐湿多的河岸边可以看到。第三种是三重网，三重网是从古代到现在最常用的网。这个网的名字像名字一样，是由三层网组成的，两层在外面的网孔比较大，里面一层网孔是较小的形态，还有网外侧稍微紧，内侧是宽的，比较宽缓的，鱼只会往前直走，不会倒退，所以进来的时候鱼鳍是折起来的，但是它不能返回，结果就挂在网上无法动弹了。使用三重网的加利利渔夫们 在他们吃完了晚饭，穿着整理好的网，开船到水深之处下网。渔夫们在撒网之后，为了让鱼激动，为了激动鱼，要用桨击水，甚至在船板上砰砰地跳。那么受惊的鱼就会向三种渔网的网下逃跑，最后就会被捕到。渔夫们在清晨捞起网，放在甲板上，回到湖边撒下网中的鱼，把网清洗干净。因为当时的网是用细麻布做的，如果没有立即洗干净晾干，就会腐败，不能再使用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今天经文当中出现的网，就是按照耶稣的话顺从之后捕获两倍的鱼的渔网，也就是三重网。以前有一位牧会者，他在休假的期间写了关于钓鱼的文章。耶稣叫安德烈、彼得做门徒的时候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认为那是因为钓鱼和服事和牧会，特别是与传道有关。然后看到他在书中写到如何做好，如何钓好鱼，如何能够捕获鱼，写了一些关于钓鱼的技巧。首先要选好位置，鱼钩不能随便下，要知道鱼聚集的地方，鱼游玩的地方之后选择位置。第二，要定好时间，任何时间任何时候，如果长时间耐心的等待，就可以捕到鱼。但在鱼为了早吃的活动的时间钓鱼的话，那样就可以节省时间，在短时间内就可以钓到很多鱼。第三是鱼饵，要使用自己目标的鱼、喜欢的鱼饵，而且下鱼饵的时候，周围要放鱼饵，才能够使鱼能够放心的敢咬鱼钩上的鱼饵。第四，要调整好浮竿的高度，如果没有浮标，无法下鱼钓到有可能在鱼的深度。专家也对浮标的也在浮标的调整上下相当时间的功夫，所以调整好浮标就可以在同一个位置上继续捕鱼。第五，拉回鱼竿的时机，时间太晚了，诱饵就会消失；太早的话，只捞上来的是鱼钩，有可能中间鱼就会跑掉了。最后第六是要做好保管。好，无论抓到了多大的鱼，若渔网有漏洞，那结果就是和没有抓到一样。如此看来，似乎钓鱼和传福音是有相似的一面，但是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渔网捕鱼，还是用鱼竿钓鱼，目的都是为了杀鱼来吃。没有渔夫或者是垂钓者在自己家里建造一个巨大的水族馆，将捕获的鱼放在里面，尽力让鱼再活一天。但耶稣对西门所说的并不是那个意思。十节下半部再来读，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得人的希腊动词是周过柔，意思是获得或为了救活而捕获。 当耶稣对西门和与他在一起的渔夫说你要得人的时候，这不仅仅是因为捕鱼和传福音是相似，乍一看似乎很相似，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的。对鱼来说，水就是生命本身，但是当一条鱼从水中出来的时候，就意味着死亡。但是对人来说就不同了，人离开水就等于是得到生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他们刚过红海，后面的追兵埃及的士兵就被埋在红海里面。使徒保罗用洗礼来解释出埃及的事件，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以色列人不是单纯过了红海，过红海就是接受洗礼。以色列人过红海前后的样子表面上可能没有变化，但内在已经是完全不同了。以前他们走的是埃及的路，死亡之路，但现在他们走在去往迦南的路上，就是走在了生命之路上。在耶稣和西门谈话的现场，捕获的鱼装满了两只船，但没有人谈论他们钓到的鱼。不是不需要鱼，或者说不要捕鱼，而是意味着鱼不能成为我们人生的目的。在这事件之后，西门彼得三年期间与耶稣同行，不是学习如何捕鱼，而是学习如何得人，如何拯救人得到永生。不只是学习方法或技巧，而是学到了应当如何爱人，如何怀抱他人，如何原谅他人。三年后，正如耶稣所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后再次两次向门徒显现，但门徒们仍然不相信复活的耶稣，重新回归到原来做渔夫的职业。耶稣找寻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恢复他们的信心，并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那时当彼得承认他爱主的时候，耶稣说了三次，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也就是说要他去救。耶稣呼召西门三年期间与他同行的原因，是要使用他来做拯救生命的事情。亲爱的教友们，当我们被主呼召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会怎么样呢？这是否类似于戴上奥斯卡·辛德勒佩戴的徽章，并制造他乘坐的汽车，还是更像是制作一份辛德勒的名单，让更多的一个人活着？还是更像为了钓到更多更大的鱼，为了享受更多 而设下贪婪之网呢？还是作为拯救生命的通道向神举目呢？耶稣对西门说的话，此刻也对我们每一个人如此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一起来祷告。主啊，即使我们说我们相信你并追随你，然而诚实的回顾我们的生活，我们承认正专心忙于制造辛德勒的徽章和辛德勒的汽车，虽然我们的信心增长，关注神话语的次数也增加了，但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过着一种远离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的生命置于神话语之上的生活。即使我们佩戴的徽章从铜变银，从银变金，我们的汽车越来越大，但我们承认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成为生命的纽带，我们的生活与耕耘生命的距离很远。让我们一生向神举目，以神为目的，愿神通过我们的生活写下生命的名单。日复一日，这个世界越是被世俗的价值观所支配，使我们追求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希望得到更大更多的东西，以及看起来更好的东西。愿我们把得人作为生命的通道看为更宝贵。主啊，本周开始新政府就要上任了，我祈祷总统和将参与国家事务的参政者们忠实的履行作为全体人民公仆的职责和义务，所以请帮助我们的社会变得具体，变得更具有常识性，更理合理，更公平，比以前更清晰，更宽容。更重要的是，请帮助我们营造出与弱者和容易被排斥的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